观察人士提出，中国战狼式外交风格在上个月美中阿拉斯加会谈上面表现得淋漓尽致。中方代表杨洁篪狂创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长达17分钟，被外界指责为不顾外交礼仪。金融时报援引美国企业研究所国安专家布卢的话讲，中国政府显然认为他并不需要遵守早已经确立的标准，他觉得自己占了上风，而且即使被视为违反了成文和不成文的规定亦都无所谓，这是非常危险的。但是中国外长王毅就说，中方是应美国的邀请而来，但是在出发前一日美国就发起新的对华制裁，他认为这些不是正常的待客之道。台湾国立中山大学政治所教授刘正山认为，待客之道是阿拉斯加美中互动之中最重要的一个点。中方代表赴美前因为新疆人权问题受到欧美制裁，但是中国不采取辩论反驳，而是用中国人和华人世界才听得懂的待客之道，暗指中国是君子，美国是小人。刘正山认为，中方所谓的待客之道比平时世界要更高明，因为他爬上道德最高点之后，他就可以为自己的战狼行为提供一个保护伞。因此中国不单止没有将礼仪之邦抛在脑后，反而想藉着由礼仪之邦的身份表现出当君子遇到小人的时候错不是君子。中国将自己包装成其在道德制高点的君子之后，就可以对国内人进行内宣。刘正山表示，中国的战狼外交的背后可能存在着理性的因素，外界的批判或者正是他想要看到的局面，并且以此逐步完成他的战略的步骤。
中国那边他现在所做的内宣，某种程度刚好就是让他有一天成为把民情统一之后成为武器。
刘正山对美国之音说，中国所做的内宣某种程度刚刚好令他有一日将民情统一之后成为武器。目前内宣效果对内高压，为的是形成一个声音，可用的民气成为对外经营的武器。他目前战狼外交就是为了下一步的气氛来到而准备，有助于内宣令到大家觉得成为抵抗外侮的是他们的中央政府，宣传几次成为民情之后就可以向外变成武器。刘正山表示，中国非常有可能这样做，因为民情统一有助于巩固习近平统治的正当性。正如新冠疫情发生之后，各国都在重新巩固对政府的信任一样，北京正是以领先各国的速度完成收拢民心的工作。刘正山并且表示，战狼外交显示出中共领导层内部的夹派落居下风，甚至是消音了。他说整个中共领导团队已经进入一个没有夹派声音的状态，就是在组织呈现了一个内部不对话所形成的一个偏鹰派的现象。这个偏主导了整个全面的表态，并不是以前的战狼不存在现在才有，而是目前夹派已经没有声音，所以不是突然间有战狼，而是战狼一直都在存在，但是有一个过程令到夹派消音。香港苹果日报的报道援引分析人士的话讲，中国人在美中会谈之后所表现出的民族主义的骚动是很典型的义和团式的排外，是创伤的非理性的狂热的情绪，这些从当年毛泽东的中国人站起来一脉相承。中国人一直并没有摆脱这种的心态，120年之前清朝皇廷被八国联军打败之后，签订了被中国人视为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可谓近代的中国史的最屈辱史的一章。它标志着中国成为了列强的半殖民地。清政府向西方八国赔款4.5亿的白银，这笔巨额的赔款被称之为庚子赔款。BBC 的一篇分析文章指出，结束百年耻辱已经成为中共有自从1949年以来令到国家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发展叙事和合法性的理论的重要组成的部分。美国纽约市立大学名誉教授李宏琦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对中国来讲，中国近代史是自从 1840年代的鸦片战争开始，之后经历了1895年的甲午战争和1900年的八国联军的入侵，就是一部西方侵略史。中国不断地在教育人民应该如何对付西方，另一方面毛泽东上台之后坚决反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要中国人民站起来，以习近平成长于文革时期共产主义对抗资本主义的观念对他的影响很深。习近平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就是西方侵略中国的原因。李宏奇说这两个因素使到中国总是对西方抱有很大的怀疑，从怀疑发展到对西方的不满，逐渐形成一种与西方对抗的心态。李宏奇说此外，中国自古以来的天下观深深印刻在中国领导人的心里面，他们在心态上面总是认为中国就是天下的中心，外族来到中国就是要朝贡，并且学习中国的礼仪制度和国色的典章。即使19世纪西方打破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格局之后，中国人仍然认为这些只是暂时的、不得已的，只要中国复兴起来就可以重新返回到以中国为中心，由中国来到维持天下的秩序。
我想这个观念呢，跟近代资本主义呢所产生的美国是世界的警察这个观念呢，互相可以了解的。就是中国人觉得说，好了，那现在你是世界警察，你把我的地位抢走了嘛。那么毛泽东他上台第一句话就是说，建国第一句话就是说，我们现在是站起来了嘛，就是想要把美国的世界警察这个现实呢抢回来。
李宏奇说他想这个观念和近代资本主义所产生的美国是世界警察的观念可以相互了解。中国人认为说，现在你美国是世界警察，将中国的地位抢走了，所以毛泽东上台建国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站起身了，就是想将美国世界警察的现实抢回来，换做中国来到制定天下的秩序，反映说中国人积怨在心，然后怎样看也都看不到人家的长处。中国人所谓的天下观和各国来到中国朝拜这个想法，大概到今日为止还是未能够有克服这种的历史的传统。虽然辛丑条约的庚子赔款已经过去了120年，分析人士认为中国人仍然深陷受害者的心态的漩涡之中。适逢2021年亦都是辛丑年，面对西方的世界对新疆人权问题的围剿炮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义正言辞地说，今日的中国已经不是当年八国联军撤退下的晚清，这些似乎反映了百年屈辱一直存在于中国人的心里面，成为挥之不去的阴影。分析人士还指出，在中共中央外事办主任杨洁篪在美中会谈上面飘出了中国人不吃这一套之后，中国国内掀起了一股红色时尚的政制风，各种标注中国人不吃这一套的 T 恤、手机壳、帆布包、雨伞等在网络热卖，从中可以看出战狼外交在中国受欢迎的程度。他满足了中国人百年来终于可以在外国人面前扬眉吐气的心态。但是在中国学者看来，战狼式的外交更重要的就是在现实世界里面发挥了效用。上海东亚所副所长王海良强调，中国的战狼只是表现在话语权上面，他处理外交事务的作法并非战狼式的。他认为将话语权上的表现定义为战狼外交过于简单化，因为无论是在国际同盟上，亦或是在外交合作上，中国都是乐意参与的。王海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承认，自从去年疫情以来，中国政府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很大的压力，外界将造成疫情的责任都推到中国身上，这些令到中国政府难以接受。他说如果不去澄清他，不去反驳他，这些是不得的，是过不去的，辩论就是越辩越清楚。再加上结合实际来到看的话，下半年美国很多情况出来之后亦都证明了这点。王海良认为事态的发展证明中方所做的一些反驳和做法是合适的，美方的很多讲法到最后证明是失败的。他认为不能够用战狼外交这四个字来到标签中国，所谓战狼只是一个争夺话语权的问题，以即中国不会好似以前一样任凭外界随意批评，就是只是保持沉默。尤其是在西方舆论和英语话语权的空间里面，中国如果只是被动聆听，那些是不行的。 分析人士表示，中国欲给予列强侵华的近代史画下句号，并且以习近平中国梦取而代之。战狼外交究竟是做困兽之斗呢，抑或为下一盘棋做布局呢？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一切或者会有水落石出。以上是美国之音陈君台北的报道。